看这个达军跟敬拜团队是带着笑容唱正在改变我啊，很得安慰哈。很多人被改变是咬紧牙关咬牙切齿的被主改变，那就很辛苦呀。首先我在这里还是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不管是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或是在线上的。于师母星期二在 Stanford 大学我们早上5:01就要报到，所以4点多就出门。那么他动了一个也算不小的手术，原来医生估计2个小时，后来动了4个小时哈。那原来以为只有4-5公分，结果动到刀口长达12公分。那原来以为70%的堵塞，后来才发现已经超过80%。所以整个过程不光手术过程神保守平安没有出事，因为这个手术本身也是一个算 high risk 的手术。那我们更感恩的是整个过程从他居然3次的轻微中风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这医生都说是这个 lucky 他们只能用 lucky。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都是主的恩典，连续3次都没伤到他，然后主 cut in 让我们让于师母没有去东岸7月初他有4堂的聚会在东岸纽约灵命晋升会要当讲员的，结果主介入了，把他的手术改成刚过的礼拜2进行，而且在 Stanford。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主非常大的恩典哈，他保护了他。那我当然我谢谢弟兄姊妹的祷告，也请你们继续为他祷告，因为他整个喉咙因为插管子插太久，所以非常容易咳嗽，而且完全讲不出话来，声音几乎没有。那我们当然我个人是很担心抽屉借的这次手术再来伤到他的声带因为几年前我们在香港的时候，那一次的特会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当讲员，那这边的聚会于师母当讲员，可是他发烧又生病，但是那时候的聚会就非要他讲，所以他那个时候伤了他的声带。所以你们最近听他带诗歌或是独唱常常有破音出来，那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破碎哈，跟这个因为声带被破坏了。那医生是跟他说你必须不用他很一段时间才能修复。那这一次手术又造成他声音的失去，所以我是不希望他的声带再被破坏，因为我还是希望神的儿女们可以听到他分享，听到他诗歌敬拜见证不要夺去了他身上一个最主要的服侍。所以希望大家的祷告不光是爱我们从个人的需要身体的病祷告，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希望神保护他的器皿在这方面不要受到伤害跟影响。那我们非常感动弟兄姊妹的祷告，有人在中国都开刀的时候是他们半夜了，他们跟我们同时间的在那里祷告，有的人安排进食祷告。那我觉得从一个生病的事情上看到大家真的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一个肢体受苦都一同受苦，非常谢谢大家的祷告哈。那而且在这之前主给了我们一个 bonus 的恩典跟过医生同意以后，他准许他到跟我到我们一起到温哥华去服侍，因为孙约翰老牧师大家记得他曾经在我们中间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 老牧师哈。那今年是他们教会50周年，本来3月份我们答应去周年庆当讲员的，结果因为那时候加拿大跟美国都有很严重的疫情，所以他们就把它取消了，就延到我们6月初就是于师母手术前我们要去。那么后来我们祷告以后医生也准我们，我们就去了。虽然整个聚会很好哈，他们一直谢谢我们，但是我跟于师母里面我们对神充满了感恩，觉得这是一趟蒙恩之旅哈，因为看见弟兄姊妹的渴慕爱主。那印象更深刻的是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这个好的 leader 们这个神家的牧长们各仗其位各尽其职。那孙牧师在成全他的接棒的同工下一代的牧者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好他们聚会厅可以容纳1000多个人，他们有好几堂不同的开工，整个教会是非常健康而且 成长的一个教会。我觉得我们学了很多啊，跟孙牧师、跟他们主任牧师、跟他们中文部牧师啊，这些同工们有一些私下的交通，我们心里面非常喜乐。我也很盼望啊，我们的教会不要在疫情底下受到太多的搅扰跟打击，我们还是正面起来哈，能够在这里能够成为神祝福的出口啊，也成为更多人的帮助。然后看到上个礼拜有 VBS，然后昨天晚上有音乐福音聚会，弟兄姊妹都还是在这里，尽可能的在 不同的方式在这里服侍神的儿女们，在为主做见证，心里面都很感谢主啊，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主。那我想这个礼拜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特别感谢主啊，就是1973年的这个堕胎法案，高等法院把它给改变了哈。那么虽然在美国到处都引起示威，引起各样的这个抗争，但是我想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啊，我们要为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好，我们在这里不去落入任何的争辩、辩论，到底多久才算是有生命？多久才算是一个这个可以堕不能堕？你光看这个数据哈，从1973年这个法案通过到2022年，光美国就6345万9000多个婴孩，这还是统计过的，不要说没有统计的，6345万个婴儿被 kill。啊，那这件事情，多少无辜的生命，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做主就被杀了。虽然这些人示威说 "My body, my choice"，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选择。那这些婴孩，那他说 "This is my life, don't kill me"，对不对？他们没有资格为自己说话。那更何况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我想我只要只引用两节圣经就可以了哈。诗篇139篇16节那你说到我尚未受造的体质甚至或是说我的这个肢体都尚未有其一啊，那么神都已经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这一生记载在他的册子上，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个生命只要一怀孕，在神的眼中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管世界上怎么说，医学怎么说，我们回到圣经，神怎么说啊，这是一件事情。那么《使徒行传》16章呢，你也讲到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对不对？他把生命给人他也预先定准了人的这个年日，还有所存在的疆界。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我们要感谢神。那虽然外面的法律通过了，我们为此欢喜，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这再怎么样是一个治标，还不是真正治本。堕胎之所以这么大量的发生，因为性泛滥，因为太多淫乱的事、婚前性行为的事情，而造成的很多人就这样随便的就把这个孩子除掉。所以真正治本的不是借着外面的法律而已，外面的法律有它的好处能够警戒、能够限制的、减低了一些堕胎的数目，但是真正人心里要需要的是耶稣，人真正生女心里面需要的是我们在对生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能够珍惜神给人的生命气息。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在碰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不需要去跟同事多辩论，我们为此感谢，我们继续求主做更深的工作。虽然美国堕胎的人数从2015年，不是从1975年到2012年，每一年都超过100万，光美国每一年超过100万个婴孩被杀。那么从2013年以后呢，就开始下降。下降好是好哈，我们看见堕胎的婴儿少了一些，开始低过100万了。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些是外面的东西。别人可能是用更好的避孕方法，可能是同性恋开始兴起了，就慢慢少到这种堕胎的需要。所以整个世界其实还是一直往下走的，整个世界还是越来越黑的。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就跟为什么离婚率会下降，因为很多人不结婚了嘛。所以今天堕胎率下降堕胎的人数下降，并不代表犯罪减少并不代表性泛滥减少，我们反而觉得性的这个混乱情形更严重。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代，圣经上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神从来没有否认这个时代的败坏，也从来没有叫我们躲到山里面去，也从来没有叫我们带着一个盼望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不可能的，世界只会越来越坏。而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怎么样子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今天教会的使命，教会的责任。我们不是去跟别人争辩，好，我们为了这个感恩，我们也继续求主在这个国家兴起更多正直的领袖，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带领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永远在耶稣。好，但是我们为这件事情感恩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开始继续讲从使徒行传里面看高举基督拓展神国。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第八章，对不起，我都不是吃太饱在这里打嗝，是我气管，不是我的食道出问题，所以常常会岔气这个前几次都没影响我讲到，最近会发现常常我连小组交通都会影响的。 anyway 今天开始讲第九章到十二章这四章圣经。那如果你仔细去读这四章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它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保罗怎么样子得救啊，在大马士路上遇见神；一个是彼得，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耶路撒冷的代表，一个是安提阿的代表，一个是犹太背景为主的领袖，一个是向外邦传福音的领袖。那么神怎么样子在这两个人身上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在他们身上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啊！所以我今天的信息特别是从神的杰作这个角度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也说到，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那么那个是神手中的工作，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你想想看，神创造的宇宙多奥秘啊，奥不奥秘？今天科学家这个用尽方法也不过研究其中的一点点。人家说越伟大的科学家越谦卑，因为发现宇宙太奥秘了不管是从天文万象，或是从生物细小的这个细胞或是原子分子这些去研究，越研究就越觉得宇宙中真有神那么神的创造这么伟大这么奇妙，但是圣经上却说这些不过是神用口中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但是却说你我是神手中的杰作。你们都不洗的，跟隔壁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要讲真的杰作是这副德行吗？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的真理，这需要我们用信心来调和。神一直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我问你，你有没有什么地方你很希望主来改变你的？我指的不是外面的你说我希望有一辆新车，我希望有个房子，我希望娶个娇妻，我希望怎么拿到学位，我不是指外面的，我是指你的生命，你的性格，你人生的态度，你这个人，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我一问你，你就知道这真的是我盼望改变的。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从神的杰作在保罗身上，在彼得身上，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两个都是伟大的使徒，你如果真正好好去读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平，这两个几乎是无药可救，几乎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人，但是神却改变他们，而且把他们改变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改变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改变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神能够使用他们，给神国，给神家带来了无法言喻的祝福。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听这个信息，我们不是远远的坐在这里听余弟兄在这里讲保罗，在这里讲2000年前的彼得所有神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法则，今天一样要坐在你我的身上神一直都在改变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整个的人生都是一个被改变的人生。阿爸们， 不光整个人生。刚才达军说什么？达军说进行式。刚才的诗歌说神正在改变我，对不对？神正在改变， is changing me。 所以照理说你今天参加聚会完回到家，你家人都会觉得你不一样了，应该要被改变的，应该要被改变。当然我们不见得会有那么明显的改变，但是神一直在改变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那这些的经文蛮多的，所以我主题经文只能列出来这个范围，但是大家回家要读啊，《使徒行传》9章1到30节，还有11章25节到30节。我们今天比较集中在神怎么样子来改变保罗，所以我今天神的杰作一讲全然被神翻转的保罗，下一堂讲彼得，神的杰作二就是不住被神改变的彼得。保罗是突然一下子被神整个转过来，彼得是一辈子从他跟随耶稣开始，神一路上不住的在改变这个人啊。所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两种不同的角度，我们来看神的杰作。好，那今天的背诵经文，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前书啊，我们知道这都是保罗到了他晚年快要殉道的时候写的哈。他对提摩太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请大家注意哈，我以前特别提过这个，我是个罪魁，保罗用的是现在式，他不是讲说我从前是个罪魁，而是他到了晚年生命这么成熟这么纯净，这样子全然爱主的保罗，他还是讲到自己的时候，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真认识自己的人啊。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写得太好了啊！这真的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生命丰富老练的神的仆人，在那样一个降卑感恩敬畏的态度里面写出他这一生的遭遇，太美好了哈。那底下的前言啊，这是我写的，我也把它念一遍哈。他说，保罗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他因着耶稣基督的显现而全然被神所翻转，不仅仅是由属地到属天，由律法到恩典，由罪魁到成为神家的战车马兵，而且他的一生也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至死忠心的为着基督与教会交奠了他的余生。写得还可以吗？我是希望能够表达出保罗这个人，他真的在主的面前整个前半生，他遇见主的连日大概正好是他人生的一半，将近一半，在他32、33岁的时候，那么他活到67、68岁，正好一半，神在大马士遇见他，然后开始彻底的翻转这个人，把他从属地的境界带到属天的境界，从这些律法的这种角度带到了恩典的里面，从他是一个罪魁，他变成了神家的战车马兵，这是神在他的身上的工作，而且他整个的一生美好的前途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让他的整个生整个人生都为了基督与教会而活着。好，所以我从三个点来看，在看他得救以前，他是一个激进热心的保罗，他到处逼迫神的儿女。我这里列的两段的经文我很快念过去了哈，请你们就注意所有保罗对基督徒的态度，不管是言或行或他的态度，我们读一下，我就把它读过去了。这是《使徒行传》9章，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接下来《使徒行传》22章，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往大马士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最后读26章。那9章、22章、26章，保罗一共使徒行传一共3次记载保罗蒙恩得救、遇见主的经历哈。那我想是非常宝贵的。那么26章，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那么第10节也讲到他后来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意思就是说 I cast my vote against them， 就是当在决定这个人要不要判死刑的时候，保罗永远投同意票，杀，这是意思，我也定出名案，是指说他投票赞成。11节，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他不但把这些人赶出去，又把一些外面的基督徒抓回来，他所有的能做的他都做，这是保罗原来的情形。所以我们把我刚刚这样子读过去的这些经文，你把它简单的归纳一下， 在言语上面他口吐威吓凶煞的话，今天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规定你不准聚会，18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教堂，你进教堂你工作就掉，这个很多带公职的人员都受到一些这样子的威胁。那今天我们在海外太自由了，当然有些公司里面也一样会逼迫，但是在美国至少在信仰上不敢逼迫你，但是在世界上还是很多的地方在信仰上是受到逼迫的，而且威吓你。我们就收到很多的人来信了，说学校的领导或是公司的领导说你必须签你不是基督徒，不然你工作没有了哈。所以这是口吐威吓的话。那么他不仅仅自己说威吓的话，他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他光说还不够，他要逼着你说，要你否认主，让你羞辱主，甚至说亵渎的话啊。所以你就晓得保罗这个人是多么强激进的一个人哈。在行动上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他不光索拿他们下监，他说他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追逼他们，有点像锦衣卫哈。范围上，他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这个保罗往大马士去，要把那里信奉这道的人索拿带到耶路撒冷，所以又追逼，又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一些大概不会给耶路撒冷带来太大问题的，他就把他赶走。一些在别的地方造成影响的，他把他抓到耶路撒冷来，这个严严的处刑，甚至把他们判死刑。那么他忠心的目的上，他说我一直以为我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是背后撒旦透过他一直想做的事情。真正的 target， 真正的目标其实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你们不要因为读了这个，我们最近又在读保罗的行踪跟书信简介，你说玉弟兄，我要退课了，不修了，这么坏的人我干嘛要读他哈。你不要误会哈，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两件事情提一下。一件事情，保罗说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在我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如果往前走一点的话，提摩太前书1章13节，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他不了解嘛，那不知者无罪。那么更加上保罗自己以为他所有所做的事情是在为神大发热心。所以使徒行传22章，保罗说我原来是犹太人，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按着我们的祖宗严密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这是保罗原来对他自己的评估 assessment。 他说我是在最严格的加玛列门下受教，是为着律法，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这是对保罗说的。那么加拉太书1章，他在那里写的时候，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是在服侍神， 那么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节，主耶稣说凡杀你们的，他们以为就是在侍奉神。所以这是当时那种律法主义的一个共同的 conviction， 他们觉得逼迫基督徒就是侍奉神，杀基督徒就是侍奉神荣耀神，这是被仇敌欺骗了，蒙蔽了，他们以为这么做是对的。好，所以我们在读保罗这些东西的时候， 要知道他原来有这些的反应是可以了解的哈。这个昨天晚上传福音聚会，这个以前 有一个弟兄带他的好朋友去教会参加福音聚会，那么参加完福音聚会出来的时候，他就问他怎么样，你今天福音聚会有没有什么收获呀？他这个朋友就说讲员讲什么我不记得，但是收获也还可以。他说你们中间这个摸彩的时候我抽到5块钱。他说我们哪里有摸彩啊，这其实是他们教会是传奉献带的哈，每一个人 要往里面丢奉献的，他以为是摸彩的，所以拿到他的时候他就摸了一张，他说 我摸了5块钱，所以收获还可以哈。这个是不知道的情形下，对不对？所以你问他收获是什么，他就说5块钱 not bad。那么保罗以为他是在这里服侍神，保罗还以为他是在这里热心，因为他不明白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明白。他自己以为我在做的事是对的。有一个小女孩，她妈妈那天晚上不在家，她这个看到鱼缸的鱼在那里游来游去，她就伸手下去把那个金鱼给挖出来，然后就学她妈妈哄她睡觉，乖宝宝要睡觉了，这个晚上呢要睡觉了，那个金鱼就在那里跳，因为没有呼吸嘛，不吵不哭，来我讲故事给你听，就拍着他安慰他，唱歌给他听，然后后来他安静了，他就说哎呀宝宝你真乖，你看你都不吵了。这是我很尊重的一个长辈，以前在教会同工培训的时候讲的例子，他说你们传道人把活的养成死的，这个不懂真理不用生命之道喂养神的儿女们，就是这样子以为是在这里带他们，你把他活着都冻成死的了哈。那今天我在讲这个小女孩，她以为她在学她妈，她以为她在表达爱，她自己以为她在表达爱，哪里晓得把人要了命哈。那这就是保罗，他就是觉得我这样子做就是为神大发热心。耶稣说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为神，就以为是在侍奉神。这是保罗的情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所以以前我曾经讲过三个问题，我们在墨尔本青年会的时候问他们的。第一个，你有没有很清楚的人生标杆？清楚到一个地步，有人问你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讲出来，不用长篇大论不用 像礼仪的誓约对不起常常开你玩笑你只要两三句就能够讲得出来的人生的标杆，有没有很清楚很具体的？第二个，这个标杆这个人生的目标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换句话说，它合不合乎神的旨意？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讲得很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就要问你，这个人生的标杆目标到底有没有永存的价值？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第三个是什么？还有没有人记得？你是不是正全力以赴的为着这个标杆，我们叫做意向使命而活着？你是不是真的来真的，不是嘴巴说的，不是给人看的，不是贴在 电脑上贴在墙壁上的，而是你真的整个人就投资下去，为之生为之死为他而活，你是全力以赴的朝着这个标杆而去。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他有那么多事情怎么可能只有一件事，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不管大事小事，基督永远是他人生的标杆和中心。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他说我不是以为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或者可以得到神在基督里所要我得着的。这是保罗。所以保罗得救以前，刚才我讲的他的情形，他第一跟第三 几乎都是100分。他有非常清楚的人生标杆，为神大发热心，为律法大发热心。第三个，他全力以赴，他比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逼迫基督徒胜过其他的人，他向祭司长、向文士、向长老们要的文书去杀、去追，然后去把别人抓来，他是全力以赴的为着这个为神热心的这个标杆而活着。他缺了哪一个？缺哪一个？哎，你们怎么搞的？他戴了口罩，我看不到，我就假想你们在回答。缺的第二个，这个标杆是错的，它不合乎神的心意，它是一个错误的标杆。那我不晓得今天弟兄姊妹在这三个问题里面有几个我们觉得我们做到了。所以保罗因着神的怜悯，他说因着神的怜悯，好的，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我从前是个罪魁，但是因着神的怜悯要在我的身上显明他的恩慈，神把他给转过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全然被神流转过来的保罗。好，第二个我们现在来看，好，对不起，在讲这个以前我插出去讲一下话。 我听过不止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过，他们每次听到那种因为年轻人的布道会跟当 youth pastor， 他们有时候会请一些讲员，就是曾经这个当过大坏蛋的哈，流氓啊，混混啊，犯了很多罪的，然后怎么样信耶稣，现在变得这么爱主。我就听过不止一个年轻人讲，他说 sometimes， 他说我羡慕他们，我也想出去混一混啊。然后有一天我被神转变了，我来为主做见证，那不是很好吗？啊，那么这句话里面就隐含了两件事啊，我犯罪犯得不过瘾哈，这种掉在空中的，我也想出去大干一场，然后干嘛就干嘛，然后有一天我回来了，我信耶稣了，你看到处被人家请。这么爱主，显得我这样子的改变，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怎么能够保证你出去会回得来？这些人是被神从火里面抽出来的柴，不要以为我出去自由一下放荡一下我还回得来，谁跟你保证你回得来？我看过太多人出去回不来，一辈子都没回来。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团契里面，我的大哥哥带领我们的哥哥从上了大学以后，读了台湾出了很多新潮文库，各种哲学家李采啊什么什么那些的文出去了以后，到现在60年过去了，50多年过去了还没回来，没有人可以保证的，对不对？所以我想保罗蒙恩的故事也都是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也一样感恩。好，虽然我们不见得像他有这么激烈激进的一些表现或者逼迫圣徒的表现，但是至少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些被神改变的记号。好，第二个，全然被主翻转的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好，那我们读一下这段列的经文。保罗行路将到大马士，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是第九章。那么26章中间我位置不够，跳过了22章。那22章保罗又多问了一句话，他说，他不光说主啊你是谁，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么主就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他说，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就马上把托付把使命给了他。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26章这里的记载啊，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那么神在这里把托付给了他。然后下一段的圣经9章19到22节，好，我这里都是节录的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让我们看见保罗这样子一个一直要逼迫神的人，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神，然后他整个人被神转过来。那我们在这里看三件事情。第一个，他因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全然被主翻转过来。我刚才说过的，从属地的到属天的，希伯来书就一直集中在一件事情，把我们的眼睛从属地的侍奉条例律律典章外面的这些东西，把我们转到从属天的角度，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摩西律法里面所有所讲的事情。这些不过都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然后让我们从基督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回头看属地的东西。好，所以保罗在大马士被主改变了以后，他在亚拉伯的旷野住了快两年，从前圣经的熟悉，从圣经律法的切实的执行里面，当神一开他眼睛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全部亮了，变成从属天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从基督的角度回头看这一切，那不一样。从前是看影子，现在是看本体，他从属地到属天，那这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改变。那么就从律法就变成恩典，所以他在罗马书、加拉太书所有的书信里面，他让我们看见今天不在律法底下了，今天我们是在恩典中，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昨天晚上 Amazing Grace 就是在讲恩典，讲恩典。第三个，这个人被神改变以后，他从罪魁，从逼迫神家的，变成在这里神家的战车马兵。你看他才得救，亚拉伯旷野被神开启以后，他跟大马色的人，当地的人就开始辩论，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我跟你说，今天这句话证明耶稣是基督，对我们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比喝水还容易，太容易了。但是对犹太人，他们没办法转过来，到今天隔了2000年，犹太人还是不肯信耶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拿撒勒人耶稣会是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到今天还不信，对保罗更是不可能。但是你看他一得救以后，整个回来跟大马色的这些人弟兄们在这里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是整个被神翻转过来。那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在大马色遇见主的经历，他整个的一生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我特别把我很喜欢断送这两个字，因为它比较够味道。我最近发现从国内来的年轻人很爱吃辣的，我以前不太吃辣的，第一个是不吃醋，后来被新城影响了开始吃醋，第二个不太吃辣的，后来发现这个非常喜欢吃辣，年轻人很喜欢吃辣，那个主好像改变了我们的口味，这个那很多人吃东西就觉得不够辣就没到位。那么保罗他整个人生的转变，我觉得我借用这个一个弟兄曾经讲过的断送这个字，我很喜欢这个，我说保罗整个的一生那么美好的前途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他从犹太人的角度，从律法主义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他有值得他夸口的杰出表现。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如果别人觉得他可以靠肉体来夸口的意思，他说我更可以靠着肉体来夸口。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便雅悯族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着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着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最后一句话更不得了，就着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跟你讲，光这句话打倒了几乎所有的法利赛人。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假冒为善，他们根本就是当时犹太教里面的宗教领袖，道貌岸然，位高权重，大家都尊重他们，但是神看透他们的内心。而保罗能够说，就着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个人是真的不一样的人。 好，那么认真、忠心的遵守律法，这个所有的要求。这是保罗，他值得夸口。第二个，他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佼佼者。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中许多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个叫做超过的，超过的别人，更加就是出类拔萃。啊，就是学校的话就叫学霸，啊，这个公司里面我不知道叫什么霸，对不对？啊，在生活里面这些流氓就是土霸，所以都是霸，霸字就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在宗教上、在信仰上、在热心上、在各方面的表现上，他是一个霸啊，不知道叫什么霸，啊，非常杰出。第三个，他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祭司长、文士、长老把权力给他，让他可以随便生杀所有的基督徒。这个就对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保罗他整个的一生再也不一样，遇见耶稣以后再也不一样。这是我从三个角度看他。那么这个的第二个点，第三个点，他被神转过来以后，他整个人忠心到他殉道为止，他至死忠心啊！他就是在主的面前，这一生都为着基督和教会来交奠了他的余生。当我讲这个“交奠”这个字的时候，我想，这是保罗用的字哈，他特别讲到我交奠的时候到了，对不对？啊，他的这个主给他的时间到了，所以在他平常的生活，他就是交奠的生活。他对腓立比说：“我把你们的信心当作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啊，这是他第一次用，啊，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准备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啊，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好，弟兄姊妹，在讲到交奠，那么交奠这个字呢，是从旧约里面啊奠祭来的哈。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有各种的祭物，那五大祭是我们很熟的哈，那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但是还有一些铜线的祭啊，就是一铜线的祭。那其中有一个叫做奠祭，奠祭是永远跟着燔祭一起的，叫做长线的燔祭，铜线的奠祭。那么什么叫做燔祭呢？燔祭是无所求的祭，就是完全把自己为着爱神啊，为着讨神喜悦而全然献上自己，这个叫做燔祭。好像赎罪祭是为了我赎罪的，赎愆是为了赎我的愆的，平安是因为我要求平安，或是因为我得着的平安我在献感谢啊，它都是有点目的的。燔祭是没有任何目的，我就是为了讨神喜悦把自己献上。所以你去读民数记28章29章啊，讲到各种祭啊，各种的节期该献的祭。那么燔祭是每一天都要有，早晨要有，晚上要有，而且讲完燔祭的时候就讲铜线的奠祭。那什么叫奠祭呢？他们就是拿酒啊，根据不同节期有不同的分量，一新的四分之一，一新的三分之一，一新的二分之一，就是拿酒在这个非常香气上腾的这个燔祭身上把酒全然倒上，这个叫做奠祭。所以奠祭你就知道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全然倒出一点不留，第二个它是一个馨香的祭，让祭物变加更加馨香，达到神的面前，为的是满足神。所以保罗他整个的一生还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奠祭的人生、交奠的人生是他生活的特点。他整个的人生就是交奠在祭坛上面，而到他真正准备上断头台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准备要殉道，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平常是整个一生是要去见主了，更是啊，整个人生就是交奠的人生。那这是保罗，所以我们说全然被主翻转的保罗，他不光全然被主翻转，而且这个人整个的人生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再也不一样，他的余生就完全为着基督和他的教会而活着。就是保罗啊， 好，那么现在就讲完保罗，我就想问了哈，那即使我们没有像保罗有这么大的一个dramatic 的一个反转，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些的改变？昨天晚上看到弟兄姊妹那么喜乐的唱，至耶稣来住在我心，给你们比个大拇指哈，至少不是苦巴巴的唱哈，是很喜乐的唱。那至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在1980年的时候，我1979还是80年，我忘记了。我还在美国中部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候23岁哈，第一次被人家请到另外一个 city 去传福音，把我吓死了哈。呀，那个不要说讲道经验没有，更还要去传福音，我真的吓坏了。我就在主面前祷告啊，祷告啊，祷告啊，我就不知道要讲什么。结果突然有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来，这是我这辈子传第一次福音的信息。我就用约翰福音9章，那个瞎子得看见，那别人要从瞎子的身上找到把柄来告耶稣，那瞎子回答了一句话，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哎，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得以看见。我天天就从这个角度切进来传福音做见证。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太多的经历我们也还没经历，太多的神学我们不懂。对我姊妹没有关系，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得以看见。好，我现在把这两个空格拿出来，请你填。从前我是，现在我是，你们现在自己至少填一个。你会填什么？先填一个，剩下的回家当 homework。 从前我是什么，现在我是什么？从前我是贪财的，我现在愿意给。从前我是自私的，我现在愿意舍己。从前我是好色的，我现在在主的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从前我是脾气暴躁如雷，我现在温柔下来了，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总要在我身上要有一个很明显的，是我知道我信耶稣了，我知道在我里面有新生命了。这是我们在讲真道造就的时候，得救的确据里面必须有的一堂课，也是在讲这堂课的时候必须有的一个证据。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除了照着圣经神的应许，我凭信心接受，这是我得救的根基。但是在我的经历上面，我一定要有 something difference。 什么生命过什么生活，新生命进来了，耶稣生命进来了，我一定要有不一样。怎么可能还是一样的呢？怎么可能我回去还是一样的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回家我们都可以填，对不对呀？这个保罗生命有了一个大改变。第三个带来了翻天覆地影响力的保罗，他凡事高举基督，到处拓展神国。使徒行传26章，他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见证，神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好，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哈，叫做开眼的执事，让他帮助瞎眼的人可以开眼。这个太重要了。以弗所书1章保罗的祷告就是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对不对？让我们真知道他，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眼睛得开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有一次我在讲约翰福音瞎子得医治的时候，那是20多年前了，还在 Orange Avenue 那个小小的教会，那我就请坐在最后面一个年轻人哈，我说你现在上来到我这里来拍我一下啊。那他不知道我要叫他做什么哈，那我就走到墙角，然后他就跑上来走到我面前拍了一下哈。我说那你现在回去把眼睛蒙上。我叫别人 time 他花了多少时间走上来，那不过20多秒嘛，从后面走到前面拍我一下20多秒，然后叫他回去把他眼睛蒙起来以后，我就站在教会的另外一个角度，我然后我叫他上来， 他就东摸西摸，东摸西摸，摸摸到台上，小心上楼，然后东摸摸西摸摸，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才找到我哈。啊，那个开眼没开眼，光这么一件小事，何等的不同！人生的道路，多少时候我们失迷，看不清路，抉择，看不见未来。我们很多的时候活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没有盼望，在痛苦中看不见未来。我们的眼睛需要被开，所以保罗祷告我们，不光是为了人生的超越，他说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三件都是大事，都需要开眼才看得到的。眼睛睁开了，这三件事情睁来了，我们人生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神说，你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大事情，这是基督徒的使命，不是光给保罗的，这是基督徒光的责任。叫人可以看见，叫人脱离黑暗，叫人归向神，这都是基督徒的使命。所以这是神给他的。然后呢，保罗得到了这个使命以后，他在这里对亚基帕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换句话说，他整个的人生就为着这个意象而活。这是从重时间来看，直拉一条直线，他的一生一直到他殉道，他都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当打的仗打了，当跑的路跑了，当守的道他守了，整个一生。从范围来说，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讲，他说，我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外邦，神果然借着他，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是借着他被带到欧洲的。弟兄姊妹，这个人对神家的影响，我非常高兴。我们正好在配合《使徒行传》开了保罗行踪跟书信简介，虽然那是我2006年16年前讲的，我第一天特别提醒上课的学员，那个讲员是我哈。16年差太多了。那你们如果去修别的课也没关系，但是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希望我们再一次好好的温习，好好的读。我希望所有的人这次读完《使徒行传》或是修完《保罗行踪》这堂课，我如果问你说，保罗第一次出外，或是第二次，或是第三次出外，他经过了哪些地方，在什么背景底下，在什么地方写的哪一卷书信？你们都能够清清楚楚的。上完这个课，照理说在你的脑中都有这个图，他去过哪些地方，在什么地方，大概他几岁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方他写的加拉太书，他写的哥林多，他写的罗马，我希望你们都清清楚楚，那对我们认识圣经在我们属灵的长进上都是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这太难我那天上课 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大概10多年前有一次在江浙的一个地方，于师母在带另外一个聚会，他们就带我去看他们的少年学习班，20多个孩子，从12岁到20多岁出头，80%是20岁以下的。他们那天正好在复习保罗行踪，随便一个人叫起来讲哪一次的行程，他可以如数家珍的背出来。我睁大眼睛了，我们博训学生还没有人都能够做得到这件事，这些小孩子不到20岁就做得到。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做不到哈，不然你今天怎么会跑到美国来读书呢？要把力量用在正路上，要用在对的事情上，不要都浪费在那些 WeChat 啊、social media 那么多过去就忘记的事，要弄在追求永恒的事哈。这是保罗哈。所以横向上范围他一直拓大，纵向上他一直到主，他所有所到之地，他所有所传的信息，他的生活都是凡事在这里高举基督，在这里拓展神国。所以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那里也特别讲到了，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哎呀，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人被主改变以后，你不管把他放到哪里去，他都在高举基督，他都在拓展神国。你可以关得了他，你关不了他的影响力。你可以给他上了捆锁，反而让福音更加兴旺。你可以把这个人，这个让他好像很可怜，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哪里晓得他让教会更兴旺，主里的弟兄因着他反而更加的放胆啊，传讲神的福音。这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关不住的，关不住的。因为很多人说我需要一个平台可以发挥我的恩赐啊，读了神学，或是我拿了在地上拿了博士学位，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弟兄姊妹，不需要什么平台，到处都是平台。就像那位弟兄讲的，生命是我的奖章，生活是我的讲台。这就是保罗，你不管把他放到哪里去，他用他的生命在这里传讲信息，他所有的遭遇就是他的讲台。他在监狱里面是这样子，他在海上碰到大风浪，他一样在那里讲道。他被人家这个造访，这个军人抬着他，因为他快被暴徒打了，他还是要求站下来，又在对别人传福音。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不是为自己伸冤，他是巴不得亚基帕王信主。这个人到哪里去，他就叫你信耶稣。这是保罗。凡事高举基督，处处拓展神国。弟兄姊妹，这是保罗。那我们可以从我们最小的事情上开始。以前我在纽约听到一个纽约教会的长老 做见证，我都蛮感动的。他说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来都是打工的哈，那个生活比较清苦啊，就是这个送货呀，在我像我们在学校都当清洁工，于是牧也是一样，我们就打工的。那他在纽约打工就是送披萨啊 ，deliver 披萨。那他说他们这个同行之间都有教一些窍门。啊，那因为纽约会下雨的，所以他说他要送进去以前，别人就教他在地上抓一把雪哈，抹在头上，然后送进去。那别人都会觉得你好可怜啊，大雪给我送披萨，都小费都会多加一点。啊，那这个是很写真的一个生活经历哈。但是他说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说那天在抓那个雪要抹的时候，主就光照他，他就把他放下来。很小的事，我跟你说，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在神的眼中，谁能够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耶和华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心变欢喜。当我们今天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过生活的时候，神看了，神的心就欢喜。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这就是保罗的人生，他被主得了以后，他在最小的事情上都是大事，他让最平凡的事都变成不平凡，因为他无论到哪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所以这是保罗。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这个我的经文应该要用的哈，都讲了。他说福音因着保罗受捆锁更加兴旺啊，弟兄们因着保罗受捆锁能够更加的坚固啊。好，所以保罗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能够被神这样子的流转，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然后神在他身上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杰作。那么今天圣经上这么清楚告诉我们，你我都是神手中的杰作，神一直想做，一直要在基督里继续的做，那我们肯不肯让他来做？不管他把我们摆在哪里，都是基督的流露，不再是假的，不再是像那个农夫从山上下来到城里面去，看见有自来水，他羡慕得不得了，在山里面他要打水，要走翻山越岭的那么辛苦，他就一下子买了好几个水龙头，带回到山里面，跟村庄的人说，来看看看，看看我在城下发现的什么，啊，把水龙头这里插一个，那里插一个，然后就表演给他们看，有没有水？没有水，没有水。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生命。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听见我们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子，可是当打开来的时候，如果看不见水，多可惜。保罗说：“我无论生 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你什么时候开我，你都会看到基督。什么时候开我，你会得到生命的供应。什么时候你开我，你会看到活水涌流。因为我不仅活着为耶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306首《活着为耶稣》，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在我们唱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好了，好不好？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虽然人不多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羡不羡慕这位宇宙的主宰，改变保罗的这位耶稣，他也来改变你？或是说，在你现在的生活、生命当中，你会不会羡慕有一些的突破，有一些的改变？耶稣要把一个全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因着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让我们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愿意接受耶稣？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好不好？不要管旁边的人，如果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要为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人生做决定？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勇敢的把手举起来，告诉耶稣说，耶稣我愿意信你。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没有关系。来，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看见你在保罗身上奇妙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同样的神、同样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过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一个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不仅讨神喜悦，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站起来唱哈，1、3、4。唱得有把握，不要拖哈，可以尽快一点。
这位耶稣，
每一个人都向主再有一个祷告，耶稣啊，我谢谢你，在我人生的路上，在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是你来遇见我。你遇见我以后，你就视为环绕我、保护我、带领我，让我今天能够走在生命的路上。我谢谢你，主啊，你怎么样子让保罗这个人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人？他被你改变成为一个这么贵重的器皿，这样子一个在你手中那么 handy 那么自由的器皿。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来经历你的改变，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忠实，能够在各处流露基督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主有这样祷告，少数几位简短的带领我们也有一点的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你是那行奇妙奇事的主，主啊，你是在那拣选大马士路上拣选保罗的主，主啊，你自己用你的大光照亮他的时候，他就回转，他愿意把他的一生都交奠在你的座前，主啊，你就悦纳他这样的摆上，主啊，你就大大的来使用他，主啊，现如今，主啊，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献上我们自己为活祭，为主你来使用。
阿门。是的，主啊，我们一同在你那里也领受了同样的这样的浩大的救恩。主啊，如今虽然我们曾经都是那些不堪的瓦器，但如今这属天的宝贝就是你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这样感动保罗和所有历史历代圣徒的圣灵如今也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求主你来加倍的感动我们，主啊，也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你活活的见证。
阿们。
感谢赞美主。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奇异的恩典，从前无赖如我，如今成了神的子。
阿们。
神的神，君尊的祭司，
阿
们。圣洁的国度，
阿
们。主啊，真是让我们来爱你，不只是爱你，更加单纯的来爱你。
阿们。
然后是让我们的一生，主啊，都是只不传别的，只传我主基督耶稣，并拿定十字架。
阿们。
谢谢你，真是让我们一生成为你恩典的见证，恩典的故事。谢谢主。
阿们。
是的，我们羡慕你翻转保罗的生命，成为神家的战车马兵。主，愿你也来荣上加荣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是把这回流的爱都来归给你，让我们活着为耶稣。主，你来使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在大马色路上，主啊，向来呼召保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主啊，真的是保罗的经历也要成为我们的经历。主啊，今天我们真的说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把自己的全部的人生我们都愿意，主啊，向那馨香的火祭为你献上，我们更愿意用我们的余生来浇奠在你的荣耀的使命的里面。主啊，继续的来更新来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亲爱的主。
阿们。
我们的眼睛，主要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主要就把一切的惧怕、一切的捆绑都给除去了。主要我们就要对你说，从此我无别的主，我心是你宝座，我的一生一世，基督只要为你生。
阿门。阿门。